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39章第7节看起。这事以后，这事就是约瑟到了埃及，从一个奴隶被升为波提法家里的主管或者总管，他好像要进入一个一帆风顺，最起码是脱离苦境的一种生活了。这事以后又有别的事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顺境有逆境，不大可能有一个环境是一直这样的。我们将来在天上甚至可能都有变化，虽然呢所有的变化都是越来越美越来越好，没有过错的。我们在人间，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，一个起一个伏都有主的保守。但是哎呦，那个艰难很多啊，人生就是一个试探，人生就是一个试炼，一重接一重。约瑟从他17岁被卖的时候开始做过奴隶的生活，多么苦啊！经过一段日子，可能是三年，然后他现在成为了总管了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经过这么多的奋斗，这么多的刻苦克勤克俭，到这个地步，在一个异地，现在被人看中了，被高升了啊，很好。可是引诱来了，约瑟主人的妻，约瑟主人的妻，要记得约瑟的主人是埃及法老的护卫长，也就是埃及的大官。这大官的妻子大概也是非常的美丽的，一般来讲都是这样。那么这位大官的妻子很美丽，我们不知道当时的埃及的风俗怎么样，是不是跟罗马帝国的风俗一样，也是男女关系相当随便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一个非常有权有势官太太，我们猜非常的美丽，就看上了约瑟，就引诱约瑟。我们知道约瑟是秀雅俊美，他现在大概是20岁，他年轻，他英俊，他漂亮，他吸引人。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这讲得非常的生动啊！这个巧目盼兮，女孩子眼睛会说话，眼睛是灵魂之窗，尤其是女人的眼睛有非常强大的魅力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。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回教国家，就是回教徒女人都只剩下一个眼睛在外面，其他都包起来，但那眼睛就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深厚的力量。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想象这个文学的笔法，一个漂亮的女人抛媚眼吸引勾引，哎呦，那引诱的力量太大了。他以目送情给约瑟说是他就在眼目里表达了出这样的邀请，还是他在眼目中吸引约瑟，然后最后有机会跟他讲，是他讲话的时候第一次讲就这么大胆，还是逐渐逐渐这么大胆，我们不知道。但不管是怎么样，这都是一个引诱。他说你与我同寝吧，主人的妻子，主人美丽的妻子用话语用眼神来勾引约瑟，这不是几千年前的故事而已，这是我们在今天也天天会碰到的各样的引诱。人的文明有很多的改变，很多的进步，但人性基本上没有变化，我们所受到的引诱压力试探也都还是类似的。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怎么办？当然了，如果您不是基督徒，或者说您的道德观点是觉得说随着世界转变就转变，没有什么绝对的，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。我们会知道很多人就是随俗吧，甚至很多人觉得婚姻这种制度一夫一妻制都应该打破，一切都是随性的那最好了。 我们基督徒不能走这条路，但是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的人性跟任何一个非基督人性是一样的，我们有七情六欲，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跟世人一样，但是我们也有堕落的破碎的上帝的形象，就是我们有情欲，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怀胎就生出死来，情欲的引诱，性欲的引诱，贪婪的引诱，愤怒的引导，会让我们这个人越走越错，或者是越走越偏，会掉到火坑里面，会掉到欲望的火坑里面，不管是贪，不管是性，不管是愤怒，或者是哪一方面，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也知道非基督徒的道德学者有他们的做法，有人说也不必太坚持。这个王尔德在写《葛雷画像》里面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对抗诱惑最好的办法就是顺从它，意思就不要对抗，有诱惑就去顺着诱惑去做吧。这种思想我想从古到今都有，我们再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怎么对抗呢？我们好像又胜不过。我们看到约瑟的对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对我们希望是一种帮助。我们也想到说，在我刚刚引了雅各书里面的话，这个欲望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我们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话语，对上帝的信靠，知道这个煎熬，这个引诱，我是一个煎熬引诱，我一定要胜过，好叫我能够更坚强，好叫我能更美好，好叫我能够更善良。好，现在一个漂亮的女人对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，就是明目张胆的勾引。而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个整个的过程多么的煽情，多么的引诱人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碰到类似要犯罪各样的罪引诱我们的时候，要作弊，要贪污，要不诚实，要打人，要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要做不能给苹果日报拍的这些事情，怎么办呢？第八节，约瑟不从。当然我们不能做这个事，问题是我们怎么坚持我们的不从，我们怎么坚持。你可以有很多理由，你可以说我不能做这个事，万一给苹果日报拍到了，我会被勒索几千万，万一给拍到了，我会丢掉我的工作。各位，这都不是最好的理由，因为如果这是理由，这可以说是一些外在的理由，你可以想办法，你会想办法避免这些事。我不要被他拍到，我不要被人知道，我找到一个地方绝对没人看到，没人知道。如果我们考试不要作弊，我们想到理由就是我能够叫监考老师看不到，这就不是一个好理由。我们考虑这些，这不是好理由。那你可不可以讲得更正确一点？你就说这件事通奸本来就是错，我绝对不做啊，这个理由很好。但是这个理由问题就是我们软弱的人性很难继续去持守，我们的欲望挑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难照着我们的良心或者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该做的去做。那我们怎么样来兼顾我们良心或理性，假如它是正确叫我们持守不可以犯，怎么办？约瑟是没有听，我们也不应该听那个罪恶引诱我们的魔鬼的声音，或者肉欲引诱我们的声音，但我们怎么继续不断的持守呢？好，我们看约瑟说的话。约瑟对他主人的妻说，我想作者在这里提到主人的妻啊，他想得很清楚，这个女人不是上帝给我的妻子，这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啊。但这样单想到这样还不够哦，因为如果情欲被挑动的时候，不要说主人的妻子了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去管了，反正烈火往里面一跳，跳了烧死再说。哎，那我人常常就是不计后果的做。我们需要有更坚强的一个理由，这理由我先讲了哈。更坚强的理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，任何事都是啊。儒家会说这样不对啊，这是他律，是想到上帝才持守。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他律，也是最好的自律，就是是上帝这个他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制止。 是上帝这个他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自己因着依靠他，我们能够产生一个善良的生活，是他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但是也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好，不过这个什么意思，我们等一下来看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都会碰到引诱，碰到这些事情，我们要如何反应呢？约瑟不听，然后他清楚对方是他主人的妻子，他不可以做这个事，但是他必须礼貌的，必须善意的跟他说明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。哇，这句话一讲出来，我不知道约瑟当时场景他讲了多少，这是多少次的交谈的一个总结哈，或者是第一次就有这样讲，我不晓得。但是约瑟讲这话，哇，他主人妻子听到了，乍听之下，我看真是心头小鹿狂跳啊！他要勾引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说啊，我的主人不知道，哎呦，那不是表示他同意了吗？约瑟一开始就把最有利他的一个条件讲出来了，我主人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主人完全信过我，所以我们要通奸他也不知道。他说这个当然不是给自己做犯罪的理由，他做这个他是把要犯这个罪可能最顺利的事他都讲出来，我主人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信赖我。哎，各位，我们还可以想很多理由，他信赖我做这个事，他不知道也没伤到他做这个事，我这个孤家寡人的，能够跟人有一夜情也很好，这个女人有需要我满足她也很好，那不是都很好吗？各位，一切都很好，我们人甚至我们理性良心都觉得很好，这还甚至帮助人家也帮助自己了，但是这不合上帝的心意，就什么都不能谈了。这一点我们也是很坚定的，因为退了这一步整个宇宙都没有了，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以这一步为我们唯一的依靠，以这一步为我们唯一的目标，就是这一步，就是我们因着神，我们做或不做都是因着神，因着神的恩典，神的福音，神的律法，神的话，因着神的心我们不做。是我主人很信赖我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做这个事也可能可以瞒住他。当然你会说，哦，他不知道，他都信过你，你还这样骗他，良心何安？对，但是我刚刚说了，可能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说，哎，就是骗过他，让他不知道，三全其美，大家都很满意，他也继续信靠你，你也得到满足，你主人妻子也得到满足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不，神知道，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做，神知道，而且我知道神知道。哎，感谢主。约瑟讲到，我主人这么信得过我，我做什么他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管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。哇，那个主人的妻子在听到这句话，我看更是就恐怕马上要有行动了，所有的包括我啊，那我就在你的手里啦，那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那么在这个家里面我是最有权威的，那甚至约瑟可以用没有比我大的说，我是最有能力最有权力的，我要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。约瑟这个话里面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性暗示的成分，但是的确表达出他在这家里有权利，他好像讲出一切他可以做他应该做的那些歪理都讲出来了。他讲这些其实就是要一一的反驳这些理，如果在神的光照下就不是理就是不做才对。虽然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，这宇宙没有比上帝更大的，这宇宙没有比上帝的话更重要的，上帝的命令我岂可不听，上帝的话我岂可不从，上帝的旨意我岂可不顺服呢？他把你的主人把一切的东西交给我，你的丈夫把一切东西交给我，其实是上帝把一切交给我，我要忠于上帝，我忠于你主人，只留下了你。这就是把前面那些可以说都推翻了，或者说讲了一个但书。我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你明明是他的妻子，在你们的法律里面， 在我上帝的法律里面，你不是我的，我不能够碰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不可以做这件事，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。这是一件恶事，而且这是一件很大的恶事，对于不信主的，或者我们头脑昏花的人，或者我们被世界的神欺骗的，或者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欺骗，或者我们的良心错误的时候，或者我们时间的理性不光照的时候，我们认为这种事是大乐大快啊，非常棒的事。哎呀，这个世界魔鬼颠倒是非、颠白倒黑的事情太多了，而且这些颠倒是非、真假参半的事情里面，一定有一些是真的，你会觉得那是大乐。魔鬼更会让你对那你可能想要得到却得不到的东西有更大的、有超乎比例的盼望和需求。哎呀，因为我们越不想，越是想要的得不到，我们就越想要嘛，得到了反而觉得没什么稀奇了，这也是很悲惨的事情。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才是一个我们应当绝对要得到，而且任何时候都要得到，而任何时候要完全得到也被他得到的对象。这让我们生活能够快乐，能食衣住行娱乐和我们家庭生活都美好的不二法门，唯一的是得到神、被神得到。然后得到神、被神得到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信靠他，在他的爱、在他的圣洁当中过他喜悦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故意的、明知故犯的得罪了他，包括在这些我们有最强烈的欲望想要得到，但是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不能做。在这里我必须说，我很钦佩很多古今中外儒家式的、康德式的这些好人，他们没有信耶稣，没有信上帝，他们也持守道德的法则。我们在看古今中外很多名人、很多壮士、很多烈士、很多英雄，他们也是一介不苟取啊，而他们即使是要死了，他们也不去违反那个道德的法则。我们对这个非常佩服，只是我们要说人能够这样做，人能够做任何一点点的良善，这是神在人身上的一般恩典、普通恩典，即便他没有信靠上帝，我们为此应该更加感谢上帝，更加去信靠上帝才对。我说这就是说我对非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道德，好的道德、正确的道德，是让我佩服这些人，也更感谢上帝在每个人身上，包括不信主的人身上，仍然有这么多的恩典，而我们没有因此去信靠他、归荣耀给他、依靠他啊，那就更对不起上帝了。现在约瑟不做这个事，不管他本身的训练有多少，这个本身的训练也好，神在当时对他的提醒也好，他就是不做这个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，我将神摆在我这一生时时刻刻最重要的地方，你是我唯一最爱、最喜悦、最惧怕、最不愿意得罪、最要讨喜悦的对象。我们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和力量，好叫我们碰到各样的艰难、试探、引诱，火烧一样的引诱，或者是没有办法抗拒像排山倒海来的那种引诱，我们能够克服。好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其实约瑟对这个妇人讲，就是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得罪上帝，其他所有的理由都可以推翻，或者都可以被我们的歪理推翻，这个不可以推翻，因为推翻这个就没有理了，没有上帝就没有理，没有上帝就没有良心，没有上帝就没有是非对错了。所以你可以说我不能对不起你的老公，但是如果你不是把上帝放在心里的时候，这个推论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这样没有对不起她老公啊，她老公也不知道，她老公也没有受到任何，也没有少一公克的肉，她老公一样好得很啊，我这样也没有对不起你，你也很愉快，我这样也没有对不起我自己，我这样也很好， 啊，我们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满足了，皆大欢喜。我们刚刚讲过了，所以你从人要推出一个道德的法则，而且要继续持守维系社会的道德规范的话，其实一定维系不住的，因为人是会变的，社会的法则风俗文化会变的，有的是几千年累积的变，有的是几秒钟就变，有的时候一下一个立法就变，可能昨天堕胎不合法，今天堕胎就合法了，因为法律风气一变，我们很快就变了吗？我们相信有那些不变的法则，这不变的法则是从神来的，我们也只有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能遵守。约瑟正是想到神，我不能得罪神，就人的聪明智慧道德良心或者我们想办法隐藏等等，都可以叫这件事情啊，只有我们两个很满意或大家都满意，但是因为上帝不满意，我就不要去做它，这是一个大恶，我会得罪神的如果我做了。第十节，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，不与他同行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好，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啊，这我们讲过了，人拿不到手的东西，人越想要，哎呦，强烈的想要，天天就说了，天天引诱他，天天找机会勾引他。各位，这时候约瑟真的就像那个，真的我说干柴烈火，或者说像干的那个火药粉就在火炉的旁边一样。你要知道，约瑟也是人，约瑟也是年轻人，约瑟也是男人，约瑟有性欲，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坏的。我们基督徒没有一点要轻看上帝所造的七情六欲，这都是美好的，只是我们人的罪就在这些东西常常失控，不在上帝的掌握中，而在我们自己的欲望掌握当中，那就是麻烦，这就会无休止的造成很多的歪理和我们犯罪的理由了。那约瑟不听，可是越不听，他越天天的勾引他，和他说。这个女人当然非常想要得到约瑟，我们也要想到，约瑟未必不想得到他。第一个，他有这样的欲望，我们承认。第二个，约瑟是一个孤单的男人，在埃及这个地方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父爱母爱兄弟爱同胞的爱，他在这个地方也受过很多的羞辱，包括做奴隶的时候也受过很多的艰难，他需要有人同情关怀爱。现在一个美丽的女人说，我很爱你，跟我睡觉吧，天天的说，哎呀，约瑟也难免不被勾引啊，不被影响啊。这些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，因为这样的场景在我们今天社会里面也是到处都是，没有哪一个地方少一点多一点，恐怕啊，在教会里甚至都是，甚至可能更严重，因为我们讲爱，讲彼此的关心。约瑟就持守啊，我们可以想象约瑟天天祷告啊，求主帮助啊，想到地狱的火啊，想到天堂的福乐啊，想到主的笑脸啊，想到主的怒容啊，想到主的笑脸和天堂的福乐啊，我宁可死不要犯这个罪，叫我能够全身而上天堂，我不要带着好的身体和放纵的身体到地狱里去。耶稣不是也讲过，宁可把你的眼睛挖下来瞎了眼到天堂，比你眼睛很明亮到了地狱要好。我们不相信天堂，如果不相信天堂地狱，如果不相信神永恒的祝福和惩罚，那我们在世上要持守很不容易哈。我要说，我们是把上帝当作我们唯一的一切的依归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这些福和乐，我们并不是没有考虑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今天做一件好事情，并不是说啊，这就是上帝的意思，我就去做了。我们也包括说我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，会有一些神给的祝福。这并不是什么功利主义啊，或者说这是一种不对的思想，因为圣经里也讲到说，神会给遵行他话语的人，在世上忍耐的人那个祝福。我想这也很好，我们也不必对于上帝说，如果你不遵行会有硫磺火湖，我们觉得这个很恶心很低俗，因为圣经里也给我们这样的警告，而且我觉得人也需要这样的警告。 我们在生活中微迫利诱，使我们在道德上能够走得更正确一点，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，只是我们要记得最基本的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，他对我们的慈爱、恩典、全能，也就是神使我们，是我们的动力，也是我们的尽力。我们不做这个事，因为神禁止，神的旨意禁止。我们做这个事，因为神喜悦我们做这个，因为神赐给我们力量做这个。现在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，但是我们会动摇啊。这女人天天讲，约瑟是不是就动摇了？会有一点动摇了。好，感谢主，他天天讲，约瑟不听。哦，他赶快讲，约瑟有没有同情？各位，真的这种事情啊，真的一发生，那真是非常快，眨眼之间就发生了，你可能禁止都禁止不了，拦都拦不住。不跟他同情，他不犯这个错误。但是难就难到这里，你要跟他说话，要跟他在一起，又不跟他同情，这很困难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拯救或者我们要解决解套的办法就离开现场，但约瑟现在不能离开啊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他是这家人的奴隶，虽然是主管了，但是他不能离开，他不能辞职，他不能够换工作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甚至他也不能跟波提法讲，他不能告，因为波提法不会相信的。波提法甚至有可能知道这个事，但是他不会相信这个事，他就算知道他相信这事，他也不能处理这个事，因为这太丢脸了。所以约瑟是在一个极其困难的状况中，他躲不掉，我们常常会说在那艰难的情形中就离开现场吧。约瑟离开不了现场，神有的时候给我们的艰难是我们很难离开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，我们好像看到就是冲突一定要发生，或者看到我一定会失败，或者看到我非死不可。哎呀，如果是到这一步我们怎么办呢？那约瑟就在这个状况中，我们就看到那个试探越来越难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不能避免，要就上床，要就要砍头的局面要发生了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再讲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